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俊。这集的话是我们的第14集。这节目内容大约是20-30分钟，预计2周发布一次，等不及可以直接 email 找我。那如果愿意小额赞助我继续分享，我的账号是 7055-4016-9162， 银行代码是822。如果想要洽谈教学或成为同事，或想听到更多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发 email 给我。那我的 email 的话是 clear@yahoo.com.tw。那么本集的内容的话，主要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常见的测试时间不够，还有人手不足，或是有时候会发生这是 feature 不是 bug 的这种状况。那其实在遇到这些状况的话，我们身为 QA 专注在品质上面，有时候 focus 的时候不一定只关注在测试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可能只是眼前遇到的问题，但背后可能是有一些课题待解决的。那本集内容就会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利害关系人，以及逐步跟大家说明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逐步的去减轻这些事情，让我们的测试时间不够、人手不足啊，以及这些 feature bug 的误解行为慢慢的获得改善。那首先要处理这个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和团队有共识。这个共识不是说某个专案上面的共识，而是在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个客观判断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找所有的利害关系人，讨论出不同专业职务的角色，也能客观判断的优先级标准。它无论用在需求，或者是 bug，或者是一些非功能性的一些任务性质的东西，属于可能比较技术性质，但是可能跟释放到客户手上的一个产品比较没有直接性的关系，属于优化作业的一些东西，不管是哪一些都可以客观判断的一个标准，依照这个标准来认定它的优先级。但是我们首先要先厘清一下利害关系人有哪些。比如说我这边就可以先简单的列了一些，好比说各个职能的 leader 他的主管是谁，再来是我们的前端开发工程师，那可能前端还会再分成 app 的或者是 web 的，然后我们还有后端的开发工程师，甚至我们还有 DBA 也就是资料库管理员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支援性的角色，比如说 SRE。 那如果不知道 SRE 的话，可以用 Google 去搜寻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人，或者你可以概括的把公司内部所有不在我前面分类的那些技术人员之外的人都先思考一下，他们可能跟我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结合关系，如果有的话，他们可能也是我们的利害关系人之一。然后还有当然我们 QA 的角色也是利害关系人，或者是如果你团队当中会有一个 QC 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也是。然后除了程式码面的以外呢，我们还会像有专案经理、产品经理这一类的 PM 角色，还有 design 部门那边也有两个专业的角色，像是 UX 设计师还有 UI 设计师，这些通通都是我们的利害关系人。我们要去讨论出一个适用于我们所有这些人客观可以去认定 bug 需求跟一些非功能性的需求他们的优先级可以通用的客观标准。那重复一次，利害关系人有哪些？ Leader、 App 的前端，还有 Web 的前端，还有后端，还有 DBA, 还有 SRE, QA, QC, PN, UX, UI。 然后找齐了他们以后，我们要讨论出不同专业职务角色也能客观判断的优先级标准。我可以举个例子，那这个也是我目前在现行不管待在哪家公司，第一步一进去公司就会先 独立去做这件事情，就确保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的优先级标准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品质确定的一个第一步。那这边我把它用五个级别来说明 Label 1到 Label 5。 Label 1,2,3,4,5 数字越小代表它的优先级是越高的，也就是说 Label 1它是最高级的，而 Level 5它是最不要紧的。那么最高优先级的是像什么呢？系统无法提供客户需要的服务，也没有替代功能可以短解，甚至客户或我们人工作业都无法处理，这一类的状况就会视为 Level 1。 那 Level 2呢？系统无法提供客户需要的服务，但是有替代的功能可以间接的提供服务，或者可以透过人工作业处理的方式，只要有办法绕过去的，那它又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核心服务，那么它就是属于 Level 2， 但它不会到 Level 1那么急迫，那么优先。那再来 Level 3， 只是单一功能的损坏，系统仍可提供客户需要的核心服务和日常作业，但这个功能有修复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必须要被修复，但是它目前的损坏还不会影响到我们主要提供的一些服务，也不会影响到客户的日常作业，但是它是必须要修复的，只是没有那么急，那么它就是 Level 3。 那 Level 4只是单纯的逻辑错误，万一客户遇到了，也不影响核心服务和日常作业，甚至未来可能会移除这个功能，或者会被新功能取代，不修复也没关系。这种可处理可不处理的逻辑上面的部分，我们把它列到 Level 4。 那最后一个 Level 5，它就是单纯的视觉形象的错误，比如不影响到操作的跑板，或者不影响到阅读理解本意的错字，或者不影响到商业名誉的错误拼字。这一类单纯视觉形象的错误，我都会把它摆在 Level 5。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我有几个重要的东西，像是错字的部分，我说到的是它没有影响到理解本意，那如果有影响到了，那当然优先级就要往前啦。那还有错误的拼字，它不影响到商业名誉，那如果影响到了，一样请把它往前。还有跑板，如果它的跑板是导致这个功能完全没有办法操作，可能那个按钮直接消失了，那这种是会影响到操作的，优先级一样往前。因为我这边提到的 Level 5是指不影响到操作。那这边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优先级标准的一个提供参考的说明，那如果公司内有不同的状况，当然都可以再去找所有的利害关系人，大家讨论出一套共识。那么在我们有一个优先级标准的共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估算各项优先级耗费的时间、人手，然后呢实际跑一轮来确认所有跟估算上面的差异，在第二轮进行全盘的调整。这个是什么呢？我把它再分成五个项目清楚的交代说明。第一个是估算，然后第一轮、第二轮以及未来还有一些个人的经验是什么。首先估算的部分，你可以假设前面讲的 Level 1到 Level 5， Level 1需要 QA 投入4个小时， Level 2需要 QA 投入2个小时， Level 3需要 QA 投入1小时， Level 4需要 QA 投入30分钟，而 Level 5 只需要 QA 投入10分钟，加总起来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这一轮我们的总估算值。我们总估算需要几名 QA， 投入大概多少的时间就可以达成我们的目标，一个基础的估算值。之后我们去跑第一轮，而这第一轮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找出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找出所有潜在的风险、认知差异、不明确的任务、意料之外的事情。第一轮把它找出来之后，第二轮我们就可以检视第一轮差异的这些状况是什么原因，尝试新的解决方法，或者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必要性。我们为它耗费了那么多时间，它真的是必要的吗？也或者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任务导向的目标，这个目标有没有其他执行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现况这个方法。调整之后，我们就在第二轮再实行，以此去循环。但最重要的是，风险差异不明确，还有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进行了初步的估算之后，总是会有落差。那都不要紧，但是我们在第一轮的时候，实际去 run， 尽量的去小步的试错，找出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在第二轮的时候全方面的去做一个微调，然后再逐步的改善。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可以以此循环，配合我们的测试计划以及测试报告，逐步的去掌握我们的 QA 人手以及时间的控管，可以在开始开发以前就预测和排程我们的时间，甚至是小单位到15分钟可以做这件事情，而另外这半小时有个空档，我们可以去安排其他的任务，然后明天下午3点的左右会进行测试，诸如此类的这种排程。然后我们有规划，我们有估算，我们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在开发跟测试阶段每天都可以微调去 replan 我们的计划，因为我们的计划有时候会赶不上变化，但起码我们会知道整个从头到尾的一个目标以及所有的项目有哪些，而且我们有一个估算值，所以当我们需要去重新计划的时候，要去微调我们导向目标的那条路，排除我们的阻碍，那我们就可以去看我们目前手头上的预估这些东西的取舍是什么。透过测试计划、测试报告以及将上述的这些优先级，然后再搭配一个估算值去把它做成一个量化的数据，你就可以不断去分析。那个人的经验上面是怎么呢？我有透过这些东西去辅助拿到一些数据，那我就可以观察到团队的状况，所以有时候我会针对不同的状况去做一些处理。比如说遇到插件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区隔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那在这个最终目标之前可能会有哪些过程目标是要达到的，那哪些其实跟这个过程目标又没有直接性的关系，它比较是属于优化的项目。那在遇到插件的时候，我们现阶段是要完成到过程目标 A， 但这当中混杂了太多事项，我们抽丝剥茧，找出当中属于优化项目的部分，请求 PM 去裁视这个部分是属于优化，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剥离之后再处理，因为你现在要插件，那这一项一定是有它的必要存在性，那不能什么都通吃，所以我们要有舍有得。如果这个东西它很重要，它是我们现在过程的目标，那相对的另外一个它是优化的项目，我们是否就要先把它排除掉，我们下次再做，只是这次不做而已。然后在规划团队上面来讲，借此去观察一下我们的人手不足的状况之下，是否可以互相的去支援，甚至是跨职能的去支援。比如说我们每一个项目可能有一个独立的负责人，甚至 他可以去思考这个东西，他任务的大小到底有没有需要 QA 去进行测试，或者他可以指派其他开发人员，或者是其他业务人员，或者是 PM 的角色就可以来进行测试。那这当中可能是像是一个比较 QC 品质控制把关的一个人，但如果他指派的这个人在测试方面有需要一些技术指导，那他可以寻求 QA 的帮助，做一个技术指导上面的交流，但是不会完全占用到 QA 完整投入的一个时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跨职能资源的方式来做调配，让整个团队可以顺利的往我们这个现阶段的目标一起前进。这也是我目前有在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因为有量化的数据，所以我甚至还会把我们交付后才发现的 bug 一样依据这个优先级标准去判定它的级别，然后将级别还有它发现 bug 的环境去设定不同的权重，借由这样子的方式量化成数据后，观察团队在开发的品质上，在测试的品质上，在上板的品质，在紧急修复处理的品质上面，各种品质的指标上面，有没有哪一个是比较低落的，是可以再补强去做调整的，那我就可以依据我们团队上面比较欠缺的地方去做一些加强，将这个品质项目去规划团队的一个流程上面可以怎么样去做改善。那这个就是我应用在工作上面的部分。那至于有时候我们其实都会遇到，我们有一个测试的环境，那可能是我前面讲的一个 UAT 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预备上线的环境，它是模拟正式上线后的一个环境的一些设定，最后我们才会发到正式的一个环境去。那在测试之前可能也还有一个开发环境，那重新顺一下环境的顺序，可能是先有一个开发环境，再有一个测试环境，再有一个预备上线环境，以及最后有一个正式上线的环境。那么我们在测试环境都测试过了以后，预备上线的环境难道还要再测一次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pre-product 环境。那这一次我们就用不一样的角度来验收吧。首先你可以把它先确认一下产品的范围是什么，因为一个产品可能会有多个主系统，主系统又可能会拆分为多个独立的模组，甚至是子系统，还有一些微服务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上线的内容涉及了哪些模组的发布，又隐含了哪些子系统微服务，我们去确认出来以后，我们再去确定一下我们各阶段的一个里程碑。比如说我们的 UAT 大概落在什么时候，那 Pre-Production 预计会在什么时候可以测试，因为有时候我们测试环境交付之后要送到 Pre-Production 可能又要经历一段过渡时期之后才会上去，那我们 Pre-Production 环境预计大概可以在什么时候提供测试，一个时程上面我们把它敲定出来。再来是 pre-production 这次的项目，它里面牵扯到的东西是否可以同时验收，比如说设定，比如说资料，比如说程式。那我们一般在测试环境去做的测试通常指的都是程式方面的，但是我们上到 pre-production 的时候，它既然是一个预备上线的环境，那它在资料上跟设定上面通常会跟测试环境有一些不同，但是程式方面应该要是完全相同的。如果不同，就代表我们今天在测试环境喊交付之后，却有在排程上面，我这边指的排程是指一些 系统方面的一个自动执行的一个时间，一种 job， 或者是它有些东西做了调整。总之，在我们交付之后，有任何异动，但是却没有重新的给测试人员去评估这个部分会不会有问题，它等于是在调整之后根本没有经过测试就交上去的，这个是需要去沟通的状况。因为这样子的流程，不管我们导入了多好的流程方法都没有用，因为我们喊出去品质是 OK 稳定的那个系统版本永远会被偷渡为另外一个版本，然后就直接假借我们的手交出去。这样子的流程如果团队内不先处理的话，后面谈再多都没有太大意义，甚至品质保证工程师的存在根本会沦落为一个扛责任的职务，这个可能会是需要首先思考的。那如果撇开来程式方面，不会刻意的让他在喊交付之后又做了一些更新，然后就直接借由这个名义推到 pre-production 的话，我们就可以再来谈一下我们在设定层面以及在资料层面还有程式的层面我们要去注意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在测试环境都已经测试通过了，那预备上线环境通常要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程式的层面我们要确认两个，第一个它要有价值，第二个一致。什么是有价值？就是我们要再三的确认今天上到 pre-production 的这个版本到底是我们在测试环境的哪一个交付版本，要符合我们交付的版本，那它才有测试的意义，才有价值。然后一致性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要去确认我们的程式码，就是我们的 code 还有预存程序，有时候会被称为 SP， 是可以简单把它当作是后端跟资料库之间沟通的那个东西，那个叫预存程序，那英文就是 SP， 那有些地方可能会把它称为 USP。 再来是我稍早有提到的系统的排程，就是一些 job， 然后还有一些子系统为服务。再说一次哦，程式码、预存程序、排程、子系统为服务，以上这五个东西都必须跟我们在测试环境交付的那个版本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有价值跟一致性就是我们在程式方面要确保的。那在确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因为你程式码都一样，其实测试环境测过的东西逻辑的问题在 pre-production 环境应该都不会发生，因为程式码是一模一样的。会发生问题的十之八九都是可能说资料层面的问题，或者是设定层面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前面有提到的上板品质，也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预存程序 SP， 他们可能漏更新了，或者是系统的排程那个 job 它没有启用起来，或者它没有更新。那子系统跟微服务还有程式码比较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看。通常 RD 他们在 deploy 的时候，他们在上板的时候都会去注意到这三块。那比较会漏掉的可能是排程没有更新，或者是预存程序这边没有更新，再不然就是设定层面跟资料层面那边有一些问题。那么在资料层面我们要去注意什么呢？这里关注的东西会比较多。第一个有价值，第二个可维护，第三个资讯安全，第四个支援性。那这边的有价值跟程式方面是不一样的，资料方面的有价值它是要确实模拟真实客户的资料，但要记住是模拟 而不是真的拿真的来用。那可维护呢，就是要定期的去清除旧资料，汇入那些模拟真实性的资料，不然它跟我们的测试环境就没有太大差别了，而它也没有办法确实的模拟破大雪。那么第三个，资讯安全，也就是前面提到你在讲究有价值确实模拟的时候，你不可以拿真实客户的资料来用，你只能模拟，不然就是在盗用客户的资料了。这个是资讯安全的部分，资料安全的部分。然后支援性，我们在定期维护的时候仍然会有例外保留的资料，那这一类的资料呢，是否需要验收，或者只需要验新的资料，这个是要跟这次影响范围的人，可以说是开发工程师这边去 double check 的地方。那资料层面的部分就是这些。而在设定层面这边的话，稍微少一点，他要注意的就是三个。第一个，有价值；第二个，一致性；第三个，资讯安全。有价值呢，就是他要确实模拟正式上线环境的设定内容，而不能像测试环境那样子去模拟，不然这两个环境就没有太大差异了，这样才有它的价值。而一致性的部分是它在设定这个内容的部分，它要跟测试环境还有正式上线环境一致，不能每个环境它的设定都很不一样，那这样子我们的设定永远都挡在那边，甚至每次都要为了设定的更新焦头烂额。所以它应该要往下跟测试环境，往上跟正式环境一致。那最后资讯安全的部分，我们在设定的层面里面呢，可能会藏有一些很机敏的资料，甚至是一些 key 一些精要，或者我们今天要模拟正式环境的一个设定内容，它里面可能有些东西因为太过机密了，所以是要有权限的人才可以浏览的，所以可能不会是透过 QA 这边去验。所以我们在资讯安全的这个部分考量之下，设定层面这边这些机密设定的内容要确保去找有权限的人来做验收，那你可以跟他做确认说验收的部分可能依据你的经验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建议，但主要是让有权限的人来验收这个内容，因为它是模拟正式上线环境的设定内容，所以它里面相对测试环境一定会有更多机敏资料。那以上程式层面、资料层面、设定层面，我们在程式层面功其实没有那么大，确保它是我们交付的那个版本，确保它都有更新之后，我们就可以 focus 在资料跟设定层面，这边就是我们的预备上线环境要去着重的地方。那这边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会反映在前面讲的一个上版品质的状况，那我们就可以针对发布版本这件事情，它可能有哪些流程上面要去做一些改善，而不是每次上到预备上线环境以后，我们就要把测试环境的东西全部再重测一次。照理说程式码是一模一样的，并不需要这样重测，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程式码确实的被发布上去，版本一致，以及该更新的排程、该更新的 SP 全部都有更新，然后我们要尽速的去确认资料层面跟设定层面这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可以减轻 QA 在预备上线环境这边的一个负担，那相对的就可以进一步的让 QA 的双手以及脑袋释放在它更合适的地方，去提升整个团队的品质，而不是只专注在测试方面。那以上就是这一集14集的内容，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俊，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下都要照顾好自己哦。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拜拜。